喂喂，哎呦，我这咋回事？听着你的声音几乎是听不到了。开始了，我先说了，我的声音怎么样？好的好的，那李琴师兄你先调啊，我接着说。上一次，哎呀，先把这些关掉。上一次的话，我们是计划讲到第二品，但是还没讲完。先把老师的讲透，你放心。老师的讲透咱的进程可快了，老快了，因为我不会老师那样发挥，老师太能发挥了，老师讲的又深入又发挥，但是咱们在老师的基础上，咱尽量的把老师这个讲好讲透。我看看啊，上一次说到的还是第一品，我记得是，咱们先把第一品切出来吧，稍等一下啊。十方如火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巨岩尼国金刚山顶，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尔时如来继续长叹：普世众生都无差途，善哉众生，当何所救？思维以其一切诸佛菩萨集度菩萨警戒，上至三十三天，下至金刚际及摩宫殿，悉皆震动。其实有过现未来三世，过现未来一切诸佛应念正思，复有住菩萨等住自心中而复不动，复有住金刚领住眷属，执金刚士不安其坐，游行十方，复有住天仙魔众不走无主。这是说了这几类啊，除了前面的这些之外，那么后面的如来长叹之后，那么诸佛菩萨的这个就是说诸佛诸菩萨，然后诸金刚眷属，诸金刚领诸眷属，执金刚士这是说的是三类，然后还有最后一类是诸天仙魔众不走无处，这是四类，说了四个情况。然后咱们说到的是金刚记，上一次说完了金刚记了。三世诸佛应念正思报身，尔时住菩萨，复有住菩萨等住心，住自心中而复心不动。这是说的是住心中而复不动，就是自觉觉他之心毫不动摇。大声点哈，好好好，我看看这啥问题呢？声音，我看看啊。哎，对对对，不好意思，幸亏你提醒，确实声音刚才开的小，现在好一点了，是吧？好的好的，快呀，或者声音小啊，或者卡呀，大家都及时的说。就是自觉觉他，这个是说的是住菩萨，然后说的是住金刚，住金刚领住眷属，执事不安其坐，游行十方。这是这个，这是第一横，是第一横是原文啊，然后下面是解释：复有住金刚领住眷属，执金刚士不安其坐，游行十方，现威猛相，护卫佛法者，即称金刚。标如来之智印，护行人之修持。遇佛出世，即率领其眷属降于阎浮提，卫护世尊，防守道场。其眷属就是经文中所说的执金刚士，执金刚士又称执金刚神，也就是护法神起，又称执金刚神，也就是护法神起。标如来之智印，护行人之修持，这是金刚，这是金刚。他是卫护世尊吗？是防守道场，这个是就是说应该是就是说那个佛学大辞典上的解释，实际上金刚护法护卫的不是诸佛，诸佛菩萨这里不需要护卫，没什么护卫不护卫，护卫的是法，或者说护卫的是修行人啊，护卫的是修行人，你不修行他不护卫，你修行了他才护卫，他整体护卫的是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岂止是金刚是护法，诸佛菩萨全是护法，都是护的是咱呐，护的是你啊，你修护的都是你，都没在你心外。这是说的是金刚。另外一个呢，关于护法这一块，俗称呢是有两种称呼，一种呢是韦陀菩萨，一种是伽蓝。咱们在这个庙里面经常看到的啊，这两大角色，就是说这出戏里面好多角色，就是佛的角色除外，金刚的角色在庙里面看的是韦陀跟那个伽蓝，这两个就是说是金刚里面就是特有特指的这一类的护法神奇。护法神奇，你看我们这个新中心的这个里面有说是马哈嘎啦，有的说的是韦陀菩萨，有的那个就是标的那个佛像的里面都有这两尊。对，马哈嘎啦，对对对，那个韦陀菩萨呢，他是汉地用的，马哈嘎啦是藏地用的比较多。那么关于这个，其实韦陀跟伽蓝呢，为什么有一个韦陀有一个伽蓝呢？一般来说韦陀就是指的是护的是修行人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就是说是月溪禅师还是谁，就是说他是持戒的，他持戒持的就是说他要清修要持戒，持到说哦，好像虚云老和尚，也可能是虚云老和尚，我忘了，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和尚，他持戒持的就是就是好好修，修到最后，因为那个时候战乱不断，然后呢他又在山上，他又没有去就是就是去那个阿谀奉承，所以说他最后要断粮了，就饿得不行了，然后说怎么办呢，很苦，然后逼到了极处，就到大殿上把韦陀菩萨到那里是痛斥一番，结果第二天就有人那个就是那个居士上来给他送吃的来了。曾经有过这个，所以说是韦陀菩萨他是护的是修行人，你关键看你修行不修行，你修行他护的是，他护的并不是你，他护的是修行，他护的是修行。伽蓝是护的是修行道场，所以你看咱们各自的庙里面供的那个，除了韦陀菩萨都供个伽蓝，就是道场里头你有啥事儿，就是有啥事儿搞不定了，你去找伽蓝菩萨，给伽蓝菩萨上两香。伽蓝菩萨是管修行道场的，韦陀菩萨是管修行人的。你没有的吃的，你只要你好好修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你去找韦陀菩萨去啊！这不是咱，这是以前古大德，大德那个他修行到不行，饿的不行了，不动的那个弄不住，第二天有人给他送吃的，还送给他一个棉袄。这个说的是护法神奇。诸多护法神奇，为什么不安其坐游行十方呢？因为佛要说法了，当机众生修持此法，便能有效的去除五阴炽盛之苦，能从十方如火中解脱出来。哪里有修行人诸多护法神奇去哪里？这就是说的这个不安其坐游行十方。不安其坐游行十方的意思，指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要开始了，开始这修行人修法要准备解脱了啊！要这个时候忙到的是谁？忙到的是护法神奇。所以说咱们只管修，你有啥事你别那么操心，先把修行的事整好，十方护法神奇都来护持呢，至少吧你没明心见性，他不会让你死，你就放心修吧，别担心了一会儿修了哎呀这不行了那不行了什么的，至少的话还保留这条小命，先修吧。实际上说到这儿来说，别说保留一条小命，你就是修了心中心，真的修了心中心，那个没修之前没得病，修了心中心到了个啥病没听说，修了心中心那个被炒鱿鱼了都没听说，都是怀疑的多，特别怀疑修了心中心会否是否家庭关系不和，是否生病，是否会耽误工作，都是这样的。但是说因为修心中心得了什么病，因为修了心中心就说人家就跟你真的离婚了，还有因为修了心中心就那个什么被炒鱿鱼了都没有，不听得多，一担心还没等炒鱿鱼呢，自己先辞工作了，没有必要。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说下一段，这个就不用解释了，这是学人的在这儿，老师讲法学人在这敲的边鼓。富有天仙，富有处天仙魔众不走无处，天仙魔众就是指的是天魔，也叫他化自在天子魔，就是他是在欲界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他们时时妨碍人修积德行善，憎恨嫉妒解脱，用恐吓娱乐等手段打乱修行人成就出世法。这个里面这个什么里面讲过，楞严经里面讲过。但是如果修行人不为他所动，种种伎俩就如刀断水，如风吹光，其实他奈何不得真修行人。真修行人道心须坚固，如上面所说，住自心中而复不动，若如此何惧天魔。从这个角度来说，天魔也是住到因缘，修行就像在学校里学习，佛是校长，诸佛菩萨是授课的，那个住大天魔是监考的，这就知道了。他有两个好坏两个角色，好的那个是一直在帮，各种委曲，各种视线，各种方便，各种造价慈航，天魔就是各种的设障碍，看你咋样，一个突破了再来一个。所以了义经总是说天魔是诸佛菩萨化现，就是说提婆达多他是实力菩萨所实现的，就是这个。这里面说到了，就是说天魔的伎俩为什么能够如刀断水，如风吹光，就是天魔来祸害咱们，为什么不像刀砍肉一样把它砍成两段，而是像刀割断水一样呢？因为水啊是没有筋骨的。为什么如风吹光啊？因为光是没有实体的，没有自信的，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够就是说不被天魔所害？其实特别特别简单，就是我们这儿没有东西可让他害。 就像是就是说我记得二祖还是谁说过，就啊一个有一个禅师说过，就是说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贼入空室，贼入空室，他来吧，他来了之后的话这屋子里面没有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种说法叫抡剑至虚空啊，他扔了这把剑，这贪嗔痴是把剑，他一扔到虚空中，他没有人就是杀不住射不中任何的人，射不住任何的东西，如箭射虚空啊，抡剑向虚空，这就是如刀断水，如风吹光。具体的我们在这一段可以看一下楞严的原文，在这一段我提到楞严的楞严经经舍。这个是在就是说楞严经啊前面讲完了以后，在后面这个要说这个对对对，五十种阴魔，在说五十种阴魔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块。那么这一段整个的这一段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佛告阿难及这个刚开始也有，刚开始的有的就是说从什么什么地方回什么什么积案啊什么时候就是说大家就开始说了，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像什么开始像这个，但是你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你们可能不了解模式，所以会落入邪见啊，所以会落入邪见。我现在给你仔细的说，你要听啊，这个邪见都是什么是什么，然后这下一段这一段就是这个，这一段就是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原文啊。彼等当知，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缘心体于十方佛，无二无别，犹如妄想。就是第一句是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佛，然后呢由于妄想迷离为咎，痴爱发生，生发变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称，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皆是迷顽妄想安立。说由我们的妄想认假为真，就是说追着这个理迷理为咎，就是说本来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非要认这个明，这就是执理为咎。然后在这个上面来纠缠来纠缠去，就是慢慢的就是说就是从无明开始有的这个十二因缘，这就叫痴爱发生。无明是根，痴爱是润，就是它这个滋润这个毒芽的生长，然后成为一轮回，生发变迷，故有空性。生发变迷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来回的有根有滋润，有因有缘，所以就开始有了一个没有，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在什么都没有的基础上，继续的在这认假作真，一直在这迷，这就叫化迷不息，所以开始生世界，就是说，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生。有火等等啊，开始有化迷不息，有世界生，此则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就是这一切的有相啊，都是迷顽妄想安立，就是那个妄想，简单来说就是妄想太坚固了，妄想太坚固，就这么简单。然后下面说了，当知就是正觉的情况，正觉的情况是什么呢？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这不是犹如法，犹如片云点太清理，旷诸世界在虚空耶。你看我们是由空，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有相，它都经过四个阶段，就是成住坏空，从空然后慢慢的变成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慢慢的稳定，有相的东西慢慢的稳定，最后再慢慢走向败坏，最后到没有之后又慢慢的开始长成，然后再慢慢的住，然后再慢慢的败坏，然后再没有之后再这样，总是成住坏空。所以说他这个从空呢，就是说这个空，先说这个空吧，什么都没有，这个空在你心里犹如片云点太清理，空这个空在咱们的心内就像片云点太清理，就是都什么都不占，就是咱们的真心是那么的广博，旷诸世界在虚空耶。所以说啊，当我们发真归元的时候，十方的空都消云了，这个空有很多很多种，十方空都消云了，那么空中的所有的这些国土而不震悦，不是老人说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就是空中所有国土震裂。我们啊在打坐的过程中啊，总是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总是把这个跟爆炸联系起来，有一种的说法就是如同爆炸物，那是说的猛烈，但是并不是一个实体的爆炸，不是一个实体的爆炸，实体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啊，老人说的这句话特别的巧妙，因为大地平沉是可以理解，虚空怎么粉碎啊？如果有人说他爆炸了，你只需要问问他虚空里的就行，除非是根本就没有一个空，要不然的话你有一个爆炸在呀，你就没法把那个虚空粉碎掉， 有一个爆炸在，就是他还心中有东西，他就没办法体验这个虚空粉碎。空粉碎这里就容不得下空了，大地平尘是容不得下有，虚空粉碎是容不得下空。这就是说云和空中所有国土灭。咱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引用这个，如同片云，我改一下，犹如片云点太清里，旷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皆悉消云，云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这个发真归元就是明心见性，人家楞严经也用四个字的发真归元，其实就是明心见性，无二无别。汝辈修禅是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文当数湛然，一切魔王和鬼神住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拆，水陆飞腾无不惊慑，凡夫昏暗不觉牵额，彼等贤德五种神通为除漏尽，炼此尘劳如何令汝推略其处。咱看看这一段啊，这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他们进步啊，就说的是这个情况。那些天魔啊，那些众啊，你看这个佛啊，就是说成道的时候，那不是有那个天魔来扰吗？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也有，然后在我们的第四印成道印第五个也有，第五个也，实际上这个就是考验你。这么简单说吧，按照禅宗的话说，脚跟稳不稳呢？老僧脚跟还点地不敢不点地啊，就在这儿呢。所以说成道印之后正好是成魔的降魔印，降魔印以后是如来语印。你看，所以说咱们摆做这个手印呢，要说实际的这个起止是永世不落三恶道，起止应该说三世诸佛尽未来际不能得知。咱再回到这个楞严经这一段的经文，咱们来解释为什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天魔啊，那些天仙魔众啊，他们就不安，他们就恐怖啊。咱们汝辈修禅是三摩地十方及菩萨及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稳当处湛然，就是那个发愿归真，发真归元一个意思。心经通稳当处湛然，心通稳心中心经通稳，咱注意看这个通字，这个通达就是说没有隔碍，就这个时候豁然开朗，没有隔碍。那个时候的话一切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大阿罗汉十方菩萨和大罗阿罗汉，当这个时候心通光明大放的时候，魔王和鬼神就是见那个宫殿无故崩裂。为什么宫殿无故崩裂？大地就是有很多的像啊，大地震拆，这个水陆飞腾无不惊慑，这等等等等这些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些？其实说的这些我们是普通的人看不到，说起来的话好像是很神奇，但是呢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就是大地震也不如咱们的心的那种震动。这样想，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不说那个，为什么我们就是成道了，它的宫殿会无故崩裂？它的宫殿是基于什么建立的呀？基于有啊。基于有，魔跟佛的区别就是在这儿，它是建立，魔是建立，它一直在建立，而我们是遣除这个建立，我们并不在另外建立，我们只是遣除它。所以说啊，发真归元之后怎么样啊？发真归元以后，这个发真归元以后，十方虚空消云了，十方虚空消云了，魔的宫殿它在哪个地方建呢？没有它建的地方，没有它建的余地，没有它建的余地，也就是没有它施展的地方了。它建立不起来了，它当然的这就是无故崩裂啊，它的宫殿就是它的那个根本立足之处没有了，这个宫殿还是说的是心，那个魔心的根本立足之处就没了，没有了，所以它当然是进恐怖啊。凡夫昏暗不觉天额，意思就是哎呀出什么事了，他不知道，他以为是出什么事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再看这一句也很关键，就是魔王魔啊鬼神啊那些他们挺厉害的，凡夫天和住凡夫天，凡夫天就是欲界天这一类，这个他这一类的呢，这一类的是什么情况？大家看啊，其实他们挺厉害的，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唯除漏尽，其实他们啥都有了，他们就差那一点不说，他们啥都有，而且他们的根错了，你想想他们的祸害多大。所以关键只在这个根，唯有一真实，余二皆非真。你没有这个根，你越整那个，你越是魔，你越往上走。我们现在是还没到那个份儿，魔不搭理我们，到那个份儿上你就是大魔王大魔头。元音老人说谁谁谁是大魔头，就是这个意思。功夫是有，功夫有到了出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的乃至于神通一类的，就出了这些东西，但是他根本见不行，根本见不行，越有功夫啊走得越偏。 修心中心的也有这一类的人，就是求神秘的，就是求这个的。
有
咋没有啊？有，但是他这种人就是这种人来修心中心，能让他求不着神秘，越求越没有。你要是修别的法，就你修心中心，按照心中心的仪轨来，就让他求不着。有师兄要进来通过一下，还有这个吗？所以说贤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唯除漏尽，炼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炼此尘劳就是他们呢，就是说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根呐、啊。你心中有求啊，他也就是有相，只要你心中有求，你就中了他的招了，你就得了他的道了。他就靠这一点来勾引这个凡夫呢。就是说你现在把凡夫的这一点都没有了，根本都没有一个东西，本来具足，也没啥求，也没啥要的，根本都没有一个建立，让他无所建立了，他都闹心死了。这、就是按照咱说的，按照经上高大上的说法，怎么能够让你摧裂他的根本？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报复了呀。是故鬼神及诸天魔王两妖精于三昧时迁来恼汝，然彼诸佛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看看人家那个楞严经这个语言啊，彼尘劳内汝妙觉中，你看这两个对应的多好，他是在尘劳内的，你是在妙觉中的，这两个就是佛魔斗争，这魔高一尺啊，佛高一尺，他是尘劳内的，你是妙觉中的，如风吹光，如刀断水。哎，上一次老师解释的就是在了不相触，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临，不日消云，不是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可得其当初禅哪觉得，则彼禅师无奈如何。啊，这些这一后面呢、啊、就是这五十阴魔里面一听吓死人了。哪一种啊都可那个什么，就是说修行的功夫越深啊，入魔入的越让人就是害怕的，还有吸你精气把你整走啊，什么什么的，断汝法身慧命啊，什么什么，可吓人啊。但是说他有这一点，就是你的根本见这里怎么样啊，根本见这里怎么样啊，就是说天神鬼神和天那个天魔王两妖精的时候的话，一看到你要成道了，都来搞你。实际上的话不是在你禅定，不是在你禅，这个三昧是指的是正觉，就这么说吧，正觉三摩提正觉。但是呢这些魔呢，他再扰乱你，他的扰乱要说我们是干不过他，为啥呢？人家有五漏啊，刚才说了五种有神通啊，人家有五种神通啊，没有漏尽通，五种神通人家都有，我们干过，但是我们有一点是什么呀，他是在尘劳内的事儿，他是在世间的，他是有相的，他是在成住坏空里面，他是在轮回里面，我们是妙觉，我们是解脱道，我们跟他不相干，了不相处。是风能够吹得了光吗？刀能够断得了水吗？风吹不了光，刀断不了水，根本就不相涉，根本就不相涉，就相涉这里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说白了就是跟这个不相干，了不相处四个字就是解释了发真归元，就是解释了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跟什么都不相干，那你就是什么都，你就是什么都拿你不奈何了，就叫解脱，这就叫解脱。这个解脱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就是他们啊，这个模式啊，住等模式，就像是滚烧滚了的汤，你就像坚冰，你就像坚冰，就是说暖气渐临，就是说暖气如坚冰啊，汝如沸汤，就是你就像是烧滚了的汤，它就像坚冰往烧滚的汤上一泼。暖气渐临，一会儿它就融掉了啊！它是坚冰，你是热汤，它就是徒示神力。它虽然是有这个神力，但是这就叫徒示神力。它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徒示神力，它就是客，它是客。成就破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别忘了你是主人，你这个主人你别迷，五阴不是主人，就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不是主人，我们的这个心啊，这个正觉之心它是主人。你要是被五阴所迷了。那你就开始麻烦了，你要是不被他所迷就没事儿。所以说主人若迷克得其变，当初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是无可奈何。你看看佛是怎么魔的，佛是魔就很简单，你看看佛经吧，是怎么折腾跟他斗法吗？不是的，你要觉悟，你要无惑，让佛是无，让魔是无可奈何，就是让魔是，我们并不是搞死他，我们是让他就是拿我们不奈何，就是他自己把他搞死了，就这么简单。我们说的都不是讲经的语言，咱就通俗来把它说清楚。没贴完，阴消入明，则彼群邪减受幽气， 因消入明则比群邪贤受忧其明能破案尽自消云如何感流禅定若不明悟更因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摩登伽书为鸟猎应该是鸟吧鸟猎比为咒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八万横中只毁一切心清净故尚未沦逆此乃堕如宝觉全身如载陈家忽逢即墨婉转零落无可救因消因则比魔是无可奈何因消入明这就是说的是就是无可奈何无觉悟的话则无可奈何因消入明这些群邪啊它是幽气只要你光明只要你坦荡就这个光明坦荡无惑没有挂碍这个就能够破它的案你就是没有挂碍光明坦荡明能破案尽自消云如何敢留他不敢在这留他那种的他不敢在这留扰乱禅定假如说你不明悟被因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就是说假如你被迷了那就是典型的就像阿难一样楞严经它的缘起就是阿难来的那就是说说到了最后说了这么多阿难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入了摩登伽女的这个淫事就是已经上了床了差点毁了戒律这个时候的话念楞严咒把他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阿难当着大家的面痛哭流涕先让这个魔给他就是那个叫什么奢摩他大定奢摩他大定魔就是那个讲这个奢摩他大定不受魔的干扰阿难痛哭流涕先求的这个然后佛说哎你他说你别着急咱们是同伦的兄弟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出家呀你看看佛没有说好我现在给你受奢摩他大定啊没有这样他说你为什么出家呀阿难说哦我是因为看到你的清净相好不是世间的一切的这个慧垢所生的他说那你通过什么呀在哪里看到了我的清净啊他说我的眼睛看到了我的心认为你是清净的你的心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八环变见啊也可以说叫八环变见也就是说阿难出了魔事就是想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如何降服淫欲啊如何降服这个淫欲啊如何能够不犯清净戒啊怎么样啊佛是怎么打的明心见性除了明心见性并没有其他的明心见性以后佛还这么说了就是说的是就是有无相亲这个是轮回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个是解脱然后又说了解脱这里是怎么回事杀到淫妄吗不是杀到淫连不杀到淫妄连不杀到淫都没有何况杀到淫呢是这样说的这是中间的前面该开始说的明心见性中间说的是这个铺垫的是这样一句这个其实都是楞严经历我认为是最珍贵的但是好像是后人说的这个还不完全一样跟咱心中心的重点不一样是中间的变后面就说了说了一大堆所有的这些都讲完了最后说五十阴魔这个时候说了好了就回到了这个就从这里这是楞严经十卷呢这是到了第八卷这是第八卷第八卷呢才是说到这个回到这个地方啊你就像阿难似的呀就是这样的根本在于什么呀这样的根本还是在于上面
对
上面的这个就是比尘劳内如妙觉中就是这个就是你是不是发真归元啊是不是这个呀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对阿难颜控也有点什么呢有点那个啥的就是他看到他清净相好阿难老是奔着这个清净相来你知道吧所以阿难他其实他挺有那个啥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啊对对对就是说女师兄见着他就有一种亲近感不一定是那个就有亲近感还有过一个就是说的他跟那个什么那个
婆婆
啊对也有一个嘛就是你看这个亲近感也有好处成龙老母就打就是佛跟他都无缘那佛说哎呀阿难你去他一去阿难说什么成龙老母亲什么所以说都是可以为所用的你看看这佛的故事里面好多种就是说的是阿难的这个但是呢这个摩登伽女这样是不是非常可怕呀其实后面这个讲完了之后佛说摩登伽女啊你跟阿难你们是五百世的夫妻你们俩是五百世的夫妻所以这一世就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佛还说了他还说了一句他说他给那个摩登伽女叫过来一说摩登伽女一了心中了然他就放下了然后佛就说了佛说你看像摩登伽女这样的就这种人他都能够放下成道你们还怕什么呢就是现在各种条件都具足你们还怕什么不能成道呢 你看摩登贤女，就是说那样的人，就是不切代价，然后要把那个念咒，把那个这个阿难所设，就是这种人，最后也成道了。佛拿了这个之后，还说了说你们还怕什么？他都能成道，你们还怕什么？所以说要看什么地方说了，少师兄哪个是你？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再接着讲，若不明悟，迷能破案，若不明悟，被因所迷，则迷就像阿难一样了，必成为魔子，成就魔人，就像摩登贤女。这个摩登伽女一样的话，她就是拿着这个咒来坏你的这个清净行，但是因为你呢，就是你心，你的根本心还是清净的，所以你呢还没有彻底的，就是还差点吧，差一点的就叫上为轮逆。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像他拿这个是坏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明心地的人，他就是看重这个清净的戒，他越看重这个相啊，他越。因为他不明心力，他就有可能不就是说就是不明所以，不能够控制。你假如说坏了他的律仪啊，实际上他是为了坏他的清净相吗？不是，他是通过坏他的清净相，就是击垮他的那个向善向道的菩提心。哎呀，我没有清净了，我怎么成道啊？他是为了击垮他，击垮了他这个，他就不能够得根本的发真归元，不能得根本的明心见。所以说他坏这个只是刚开始的线索。这个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就像是那个一个宰相家本来是非常非常的豪华，现在忽然的没落了，忽然没落他接受不了，整个就垮了，就说继而完全的没落，最后没有办法救。所以说摩登贤女这个，他是通过这个相，他知道你不明，你有那个特质，他一定要来，就要来搞你，一定要来搞你，搞得你就是通过这个坏，你喊我这个做不了了，不行了，然后你就整个的。所以说啊，就是关于这一点啊，我们其实看就是说这个修道的心啊，正在修行中的心，你要立坚定，像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也要立坚定，你修了总比不修好。你就是不管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事儿，都是由你，就是说都是不影响，应该更坚定你的修行的心。忏悔就是让你更坚定的，假如说你心过意不去，让你更坚定。像二祖说过，这个我们经常有人说，哎呀，修了心就好像是破了这个戒，破了那个戒，实际上真正的也没有干过什么，但是心里头总是不安，觉得没有达到自己那个彻底的。关于这一点，就是这个二祖有说，关于犯错的这一点，就是说忏悔这一点，忏悔就是不要再犯，总结它不要再犯。但是同时呢，过去的不存在对错，过去了你过而不留。第一，过而不留；第二，不再犯。以后总结经验教训，不再犯。所以说，过去的不存在对错，老拿着过去的说是重新归零。一直归零，犯的错事坏的归零，那个菩提上有什么境界好的，要更要归零。一个说严控，一个小卡好出去了。这一段就基本上是说到这儿了，我们先我没有了，就到这儿了。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提问啊，我先出去看一下。佛性实有吗？佛性实无吗？前面没有看到啊，我就刚进来，我只看到淡泊的这一个，他是不是对前面有什么话呀？谁再贴一贴？我刚进来，我只看到佛性实有吗？可能淡泊这句话是跟前面的谁说的吧？就是你问的，那你这个问题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这是属于是思过，你就是说在这个看看老人的开示啊，看看禅宗啊，看看佛经啊什么的，这思过是什么呢？思过就是说刚开始自己的很多问题还没想通，还在这捯饬，最后可以达到通融。这个通融可能完全的通融没有那么快，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自己还是解释不了什么什么的。思过的就是完全的去除，就是没有什么微细的疑惑也解决了，这就叫思过。或者说其实这些问题什么的都是逻辑上的，你也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够妨碍你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会有小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一时半会儿的话好像解释不了，但是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这一类的你还解释不了，没有通达，这都是思过的表现。就是这个问题最奇怪的是，咋会问到他？你这个佛性实有吗？是什么意思？是从他实无上来的，还是从哪来的？这个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你就没有背景啊？你说个佛性实有，我就偏不说佛性是实有的，我就问你是实无，一切了不可得，一切是哪来的？ 就是一切了不可得这种的东西是怎么要安利的呢？没有，就是说不要安利一个东西，不要安利一个东西，都是应病于药的，没有病也不需要药，这多好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吃药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吃的什么药吗？我们现在吃的药就是冒号没有病逗号别随便吃药句号。你要经常提醒自己，没病别随便吃药，没事别找事，别立一个东西，就是治病的第一不告诉你。咱们不说第一步第二步了，咱们不说这个步不步的了，就是说当前的阶段吧，什么时候的话发现自己又开始在那找药了，这找药的毛病没改，提醒自己别找药。修心中心的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修心中心的人就是那种法执，对，不容易放。但是说没病不吃药，就等于说不一点不修法的断灭吗？不是的，法执放了以后，你也经常提醒自己，那我执更没有，那是出世间的东西没有，世间的也更没有，要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既不着出世间相，也不着世间相，这就是后面的除习气的过程，除习气的过程，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一把擒来的那个了了灵芝。是谁在一把擒来？咱们这么问吧，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很好，是谁在一把擒来呢？这个是老人说的，是谁在一把擒来，这就等于是回光返照，这个是对的，没错。但是我另外一个问你，咱不提到回光返照，咱也没有光，咱也没有照，咱也不那么说，你就直接的就是说你是打坐修行的人，你撇开一切的祖师，撇开一切的诸佛菩萨，撇开经典，你现在能不能猜一猜一把擒来一个什么呢？你直接的猜，根据你打坐没有任何的障碍，不考虑任何祖师的开示，你能不能告诉我一把擒来个什么呢？你猜一猜也好啊。呀，擒来一非异，给你改一改擒一擒，你就是你应该这么说，千座一非异，真的一非异吗？打个千座试试，赶紧的，别磨蹭了啊。
没打坐呢。
没打坐。就是说他的知见来说上，他这陈师兄的这个知见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他在这个知见上立得很坚定，所以说他很慎重，他不是轻易能打坐的人，但是这个立得很坚定还不能保证他生活中完全的能够彻底的没有烦恼跟疑惑。你这个就这个立得很坚定也是无力的，打坐他是把这个知见融到骨子里的，非常的轻松不费事，法而本来如是。
你看就是不是看了
看看这个任师兄这个没回，你猜一猜，不要怕错，你在这绝对没有说错的，绝对不存在对错，我说的也不对，你说的也不错，你就猜一猜，就让你现在鼓励你瞎猜，但是不许参看任何祖师的佛经啊，佛教经典的，你自己猜一猜，通过你打坐这个，你就现在撇开一切，你猜猜一把擒来个什么呀？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徐建新是啥情况？我又忘了。是修千座多少座了，还是过了千座的？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不相干。我们先等一等啊，任师兄，我等你啊，等你啊，等你猜的结果，一把擒来个什么？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这个淡泊师兄啊，你像你这种的，就是说这个佛性是实有吗？一切了不可得这一类的话啊，你先看一下无门关。无门关说的这个一百个公案，不是除了平常以外的其他的这些还有哪些啊？你适合看一下公案的对答，看一下公案的，或者是临济禅师语录，你也可以看一看。就你说这些话，你还没等开口呢，都被打出门了，就被打出去了，你连禅师的门你都进不去，你知道吗？禅师的那个大堂的门你都进不去，就凭你这两句话。所以说看看这个有助于你做功夫，扫荡的更利落一点，更快一点。你这话还没等说出口，真的没等说出口呢，都打出门去了，根本都进不了门。我没打，我跟你一块儿，咱俩一样的，咱俩都在门外。说佛心经，那离门那就是门还远得很呢。说者受同盟，中位修行者，我是在门外。这是说的是本经的第一品十方如火品，也是本经的续分六种正觉。就是十方如火品说的是什么呢？十方如火品说的就是成就六种成就。六成就就是性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和众成就。 啊，就是指的是众成就。
现在要成就也要这些。
现在要成就也要这些。
就是说按照教下那样的先信嘛。他们讲的是先信。
你说的是先信也可以，但是这个信呢、啊，你这个信真信无信本自具足，所以叫法尔如是，也有这个。他这个信成就文成这六种成就的意思是，你在这里面你记住了，你已经成就过了。啊，你已经所以叫成就啊，六种成就，你已经成就过了。
蒙
勤来的是，你这么说，我想问问你，任秀斌，你打坐打了多少坐？第一个，你回答一下，你打坐打了多少坐了？第一个，第二个，我想问问你，就是说的你勤来的这个是妄心，你自己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坐，你勤来了什么呀？我就问你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打了多少坐了，第二个你老实的说，跟这些真妄什么的你不要参考任何人的回答，你就老实说，凭着你这个打坐的那个，你就只回应你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坐，你勤来了一个什么，你就回答我这两个，勤来个多事任取个头上安头。汪云雷你是多少坐了？300多啊，300多。对呀、啊，你是啥也没擒住，你打了700多坐了，啥也没擒住，啥也没擒住，你还挺安心的，越来越安心了，是咋回事啊？为什么啥也擒不住，你还越来越安心了？越来越好像没有刚开始的那个心急火燎了，那个不安了，为什么呀？王勋把底儿给兜出来了，没有一个东西可擒，才是一把擒来呢。没有一个东西可擒，没有一个东西可擒，正是一把擒来。这个地方上也不断裂啊，这就回答了那个谁，这就回答了那个谁。啥也擒不住，没有一个东西可擒，哪有一个东西可擒呢？这起个假名叫一把擒来，就是在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可擒，起个假名叫一把擒来。这个地方的话，这地方并不是断裂，这个不断裂处就是谁。其实你要是真找一个谁呀、啊，你根本就找不着。但是你找不着，并不等于是没有这个呀，没有这个一把擒来呀，并不等于说没有啊。所以叫真空妙有，对呀、啊。擒不来，擒不来才问我，告诉你啊，擒不来，这起个假名叫一把擒来，别要这种感觉啊，别要这种感觉，不是这种感觉，是本来你就擒不来，本来你能擒得来个什么呢？本来你就擒不来，你也别怕失去了，这起个假名就叫得，没有过失去谈什么得呀，所以叫无得嘛。你这个地方上你要立稳，你700多坐了，你就是说 别说这种感觉了，你就是认可了，你就是接受了这种道理，你也要立得稳。因为别人都在求，都在得，都在往凡夫通往魔的大魔头的路上一直在不停的走，你可要在这个地方上立稳。你啥都没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擒这个着个擒不来的相，你就是着了一个擒来的相，一把擒来一把擒来。老人其实经常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这是啥呀？着个擒不来的相。好了，我们接着看吧。陈师兄会骂人啊，把自己骂进去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第一品十方如果品，就是说的是六种成就，然后下面再接着看啊。还有一个就是众成就，众成就这里没听到，擒来个什么？擒来了个前尾，只从续分这个狭义说众成就，尔时如来继续长叹，天仙魔众不走无处。这一段是众成就，广义的说，这一段到经纬的流通分都属于众成就，就是说尔时如来继续长叹，下面那一段，他一直到天魔仙众不走无处，这个都是众成就。但是广义的来说呢，从尔时如来继续长叹一直到最后的结尾。就是说持佛心中心什么的，这全是众成就。我们这样总结一下，大家就把第一品给知道了。第一品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什么什么，遍观十方皆如火色，这是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这个也是识成就。然后从尔时如来继续长叹，普世众生都无差途，善在众生当何所救，然后思维细语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说的是众成就。这个众包括了这个一切诸佛菩萨世界，住一切诸佛住菩萨境界，33天金刚记魔宫殿，过现未来一切诸佛住菩萨金刚领住眷属金刚士，什么天仙魔众什么的，这就属于众成就。所以最后一直到最后大众闻佛所说，一一合掌持佛心中心，如来见记以书金色壁普为印顶受菩萨记，其实大众得佛受记， 欢喜奉修，礼佛而去，这就是佛陀陀的众成就局面。这是说的这个众成就，众成就就是说一网骡子全打尽了，没一个的这个没一个跑得出来啊，这就是众成就。实际上这个众成就过狭义的来说，就是指的是这个是这个十方如火，就是众生莫尽如何得救，也就是说的末世众生，就是说的是末世众生，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属于末世众生啊？是不是属于五蕴炽盛的末世众生？是的话，你就在这一在这个佛心经里面，你就好好听。你不是，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没你事了。是，你就好好听，好好修啊！说的就是咱，说的就是你，就是这个，这就是从这个来说的第一品就讲完了。如是我闻什么什么的继续长串，这是说的是第一品六种成就。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等这个等三分钟的等半分钟。六种成就到底是成就了什么呀？成就了什么呀？齐老师，哎，老有才了，信成就，成就了真实不虚，真实不虚，这就是信的内涵。信成就的内涵，文成就传承不断，传承不断，这就是以文得成就，就是这个传承是有传承的，是有传承的。十成就，三世贯通，一切的就是过现未来，一网打尽啊，这就叫十成就。处成就，十方圆通，何处不圆通？这就是处成就。主成就，主成就是自觉究竟。众成就，觉他圆满。
哈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等等，你刘洋说了一句，说成了一个意思，你看看，马上就有学人说了，这一段乐死我了，这个学人说的可长了，看看这个学生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啊？你们自己可以讨论啊，我不那个什么，我不介入你们。有个学人就问了，这六种成就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说成六种，但是从实际意义上来，不是都一个吗？啊，灰暗飞傅大师就灰暗讲经，然后呢，就是说。财神座啪一按就下座了，这一按不就是真实不虚传承不断三世贯通十方圆通自觉究竟也觉他圆满吗？然后就说老师啊，你看看教下说的这个佛，那就是说的是有佛陀啊什么什么自觉啊觉他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主成就啊处成就啊什么什么的，觉还有几个意思，始觉本觉究竟觉还有利他自觉觉他圆满觉心更进一步十个了义，他开始在这领了啊，看看他说的这个。老师这里说的觉细讲有这么多层面，可是究竟的说不是一觉三摄三千吗？你看我这么说清，如何是自觉究竟？那就是觉他圆满，就是自觉究竟。如何是觉他圆满？自觉究竟就是觉他圆满。不过这样我就觉得很轻松，可是像教下这样一罗列，我可能就头大呀。这里我就不明白，而自觉减繁，觉他减小，什么圆满觉因也是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觉还有这么多种啊？还有十地佛地论的里面的十个意思，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怎么划分呢？是从低到高吗？还是尤其是九和十，如梦睡梦觉，如莲花开，怎么冒出来两个比喻呢？我认为应该是每一种含摄十个而没有见次，但是既然没有见次，为什么又有十种名相的描述呢？请老师指正，我经常看到这些名相就头大，不好意思。他认为的一就是十，十就是一，顿就是见，见就是顿，干嘛在这整这个呢？然后老师就说了，教下讲经都是这样的，各宗自有方便，你不能从禅的角度看教下，不能用，就像不能用讲教的方式说禅一样。对对对对，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这个讲佛心经里面不光是讲那个，也有学人的问答。其实这个学人的这个问，就代表了一类心中心的一个非常典型。你干扯这个干啥？扯这个，我觉得不用扯呀。其实啊，老师也没有扯过。这就是老师的开显的方便，元音老人开显的方便。其实别说是齐老师，元音老人那讲的方便，那就说一直在说那几个大经教，究竟的经二祖元音老人几乎都说完了。果然是尘封秦主尘封，这到这儿这算是第一品说完了啊，第一品说完了，也就是说众成就这里已经成就过了啊，下面呢咱们再慢慢的看，就是说咱们说的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无多般，二无两样。就是咱们心中心的可能这么说合适，自觉究竟就是觉他圆满，觉他圆满就是自觉究竟，除了这个之外再没别的，这个是对心中心说，一句话完事了，你再绕来铺陈这些文字是没有用的，没有这用。但是对于另外一个的话，你得用语言渐渐的去开启他呀，给他撬开条缝啊，撬开条缝他信了，他才容易走实修之路，才容易真正的能够正等正觉，把这些都扔开，达到世事无碍呀。所以说听经啊学经的人，你就给他慢慢的铺陈，慢慢的铺陈是这个特点。咱齐老师不是说吗，智者大师光一个庙子都说了三个月，都一个庙说了三个月，妙法莲花经庙一个庙说了三个月， 说了三行说法，三行说妙，三行说妙。咱心中心呢已经说过了，没事没事，钱师兄。刚才说的谁成就了，是说的是众成就。众成就就是说第一段第一品里面说的这些，凡是这些角色的都叫众成就。狭再狭义的说末世众生，说的末世众生这一块，给末世众生说法就属于众成就。针对他说的法，这就叫众成就。再广义一点，从这个经到最后这全部一网打尽，这都属于众成就。这是这个众成就说完了，解释的是众成就。好，这第一品完了，我们再接着看第二品。第二品就是说的是慈心三昧。持金刚藏菩萨整前整衣服白佛言，就是那个金者紫瑞，是善呢、啊、是恶呀？就是老师说的是持金刚记的时候提到过菩萨的持金刚心，就是没有圆满的自觉觉察之心。到这里的有一位叫金刚藏的菩萨问，有的人说呢，这个金刚藏啊说的是十位的菩萨，十位金刚藏。老师的意思是呢，这个是表法，不管是一位还是十位，十金刚藏呢就是契合是十种金刚心啊、十种金刚心。这个十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表示圆满，表示圆满，就是金刚这一块圆满，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说圆满，它是在护法这一块的话，它视线的这个是圆满护法，就这样理解也可以。法身大士已经亲证无我，化能化身无量，一能摄十，十能摄一，一能摄十，十能摄一，这种词儿是华严。就是华严经，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那个显首宗，也就是华严宗，他们经常用的华严经的特点，或者说你学华严的，它的特点是经常提十，但是十的根都在于一，一能摄十，十能摄一。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分辨是一位还是十位的。那么既然契合这个十金刚心，干脆叫十金刚心菩萨不行了，为什么叫十金刚藏呢？金刚藏的意思就是宝藏，宝藏呢就是还埋藏着，还不是现前的宝贝，就是藏它有埋藏的意思，也就是宝贝此时还没有完全现前，这个就是十金刚心。哎呀，成就。前整衣服，金刚藏菩萨呢向前问候佛的时候，把衣服弄整洁了，表示对佛的恭敬。世尊是对佛的尊称，佛有十大尊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哦，老师的这个断句啊，断的是这么断的。实际上的话，一般的话，我记得断句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顿号世间解顿号无上士，天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在一块的。佛世尊是在一块的。老师把善事和世间解搁一块儿，就是会让你的世间的一切的解啊，都善事，都善于消逝，善于远离，善于断，善于根除，是这个意思。老师这样解释也挺好的。看金刚藏菩萨问的问题就知道为什么叫金刚藏金刚心了、啊、为什么说它有所藏呢？是这现在的这个佛现的这个是好事啊，是坏事啊，是好的征兆还是坏的征兆啊？它并没有离开善恶两边，还是世间的边界，也就是说它的见解还是世间解。然而佛能善事世间解，佛能够化解世间的偏颇见解，这是往下走的。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再讲吧。哦，这一段完了。而是如来善自思念，但不悟而不复答，就是佛善于化解世间的偏颇见解。老师是解释到这儿了，这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说的是尔时有金刚藏菩萨，十金刚藏菩萨整衣服，今者此瑞是恶相是善，就是现在的这个是有征兆的。那你这样，这个是好啊，是坏啊？你现这样的相，这是好的征兆还是坏的征兆呢？就是然后老师的解释，一个是解释了这个金刚藏的这个，其实金刚藏他所现的这个是提问呢，好像是就是没有离开两边，实际上只要是菩萨，都到正得无所有境地，这个叫出地菩萨。金刚藏菩萨他的本质上来说，他并不是不明，他是带大家所问，带大家就是说。就是来唱这一出戏，再唱一出戏，敲敲边鼓，用边鼓把佛的正知正见把它给引出来，把这个给震出来。所以他要问呢、啊，是好啊，是坏啊，他就是他来配合唱这个戏，在他这里本来也没有，正因为本来也没有，所以他不妨唱戏，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他问了以后是好是坏啊，而是如来就是说不吭声。 但自思念而不复杂，简单说而就是不吭声。但是按照经教解释起来好复杂，但自思念，思念什么？但自思念，这就是慈心三昧。三昧，三昧就是定。这个定，这个定的解释，三摩提啊什么的，其实解释非常非常广泛，我们下面再说啊。别以为但自思念就是自顾自，下面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如来心遍住众生，如来心遍住众生，就是这样解释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广博而不复杂，没有回答金刚藏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好啊是坏啊，佛住慈心三昧而不，就是说你认为呢，有点类似于这样的，有点类似于这样的，或者说先让大家就是离开这些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就是那个如何是你本来面目啊，有点这样这样的。佛住慈心三昧而不说话，其实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虽然无语其声如雷。马上就有一个人说了，不善是不好的，是不好的，如今慈悲入佛经悲悯入慈心三昧，不明为善，且自静心待佛所宜。就是有一个叫金刚明的，金刚明嘛就是慈心三昧，他慈心三昧这个明就是慈心的意思，这个金刚明就告诉他的话不好啊，你们再说吧。长沙谢晋，算了。这个今入慈，今入悲悯入慈心三昧，不明为善，且自尽心。那就是说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众生比较糟糕，所以他入了慈悲。这个慈悲就是真哀悯呐，哀悯、啊、有事儿来就是怜悯他了，就是你怜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善，不是善。我们来听听吧，看看佛怎么说。这是第一个菩萨，第二个菩萨就说了，善哉善哉，说善呢，说不善呢，大家各有所各有所说。就是解释，这个解释我们就不再说，大家自己看就行了。再接着往下走。尔时复有德藏菩萨问金刚明云：“云何为慈悲三昧？”由于金刚明菩萨识得佛说的慈心三昧说了出来，德藏菩萨就金刚明菩萨，就是金刚明他说了，哎，这是实那个慈心三昧，所以说这个德藏就说了，那你就说吧，什么叫慈悲三昧啊？这个慈悲三昧就是前面说的是慈心三昧，所以说啊，咱们知道这个经典的翻译啊，很多的用他用词儿，他上下文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我们要依义。不要依这个依义不依语，依义不依语。这个慈心三昧，这个慈悲三昧就是慈心三昧，心三昧。这个里面我们就解释一下这个三昧，关于说的三昧啊。这里面就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学人的一个问题：我佛如来的三昧就是变化，有无量之多和变化，但是度何种三昧需要看什么机缘，三昧没有高下之分，还是作用不同。正无事的时候，我佛如来是入什么三昧呢？其实这个最关键的是这一句，你有事儿，我佛如来入三昧；你无事，我佛如来这里也没有三昧。这无事的时候入什么三昧呢？他入了一个没有的三昧。我们在这儿来具体的看一下，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经常说，有的人说自己定力不够。经常说定力不够，我要多打坐，然后提高定力。就是说咱们修心中心呢，我建议有几个词你别说，你别说这个词儿，我们忌讳几个词儿啊，福报、业障、定力这一类的词儿。现在我能想到的是一个，其他的要看机缘，反正比较多的搜集过来的，这是一个定力不够，定力不够这一类的，总是说有了那个定力，为什么呀？因为它有一个现象，就是自然而然的烦恼减轻。自然而然的烦恼减轻，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修的定力的原因，他着重于这个，也不发脾气了呀，心情也慢慢变好了呀，什么什么各方面一向善向好，但烦恼减轻并不等于没有烦恼，你的心逐渐的安了并不等于你的心彻底的安了，别在这些线上来向上来那个注重，尤其是修千座以内的啊，大家我注意，在我这儿我提的建议就是别在这上，哪怕是你烦恼真的减轻了，减轻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减轻了很多很多，从一个不正常的人都快成正常的人，快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也别着这个烦恼，要想彻底没有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也没有菩提，根本也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你才没有了一个烦恼，就是只有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之前，你别跟我说什么你的这个心中心多好，烦恼怎么减轻了，执着怎么减少了，怎么越来越心安了，越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心安，越来越努力，这种话一听就是不明心性的人才这么说话，别往这点上走，当然这会有，就这种烦恼越来越轻，这只是心力的附加的一个效果，连带的效果，就在这点上注重，也会影响你明心见性。刚才不是说了吗，了不相处，那个如何不那个什么那个不相处，如何能够不受那个魔扰啊，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了不相处的啊。爆炸啊，可以爆炸，情不来就是你的爆炸，你知道吗，任师兄啊， 你不是说吗？擒不住吗？擒不来吗？擒不住这里正好是擒住了，擒不来这里正好是擒来了。你这个地方站得特别特别的稳，特别特别的有力量，这就是爆炸。
很多从那个向上进，
说明境界进的时候不存在习气。你这三个字你得发挥发挥，发挥发挥，你这习气呢？这三个字是从哪儿来的？这么说吧，你无事我佛，如来无三昧，到了这种时候再提习气，不到这儿没有必要提习气。就问问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没事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如来三昧啊，问问自己。没有到这儿你就别说习气，你还是在明心见性上，在明心见性上下根。你要是这个地方是彻底的没什么了，这个时候再说除习的事。所以习气的它的除法呀，就是说你说让它除习气不让它习气都不是老师纠正的事，是他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初地菩萨他是法王家的，就是法王子，法王子就是他是小孩，他是小孩，他是会闯祸的，有时候闯祸闯得很大，但是他毕竟是法王家的，你他自己怎么都会长大，这个法王的位置给他。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是老师纠正啊或者诸佛带啊，不是的，他自己成长，也可以老师带，也可以他自己成长，就是总而言之是两不相处。这说的是除习气，所以说除习气给大家带来的困惑是最多的，实际上对于没事人来说是的。
到这除习气
更会影响，这就是除习气，从这开始这叫除习气。我们知道是没事找事，但是还是会找事儿，咋会
没事？
对呀、啊、还是会有事，你就要提醒自己啊。
对呀，这样子啊，本末它也不影响，不影响、
有事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嘛，哪出来的事儿还是自己在这一块儿提醒自己，哎呀怎么又有事了，
因为有事也不怕啥。
他这个有事的不影响啊，应该这么说，不影响，有事不影响是刚开始，到最后就是没事，这个过程就叫出息期。刚开始知道不影响，不知道不影响，那还是有事，
还是有事
啊，对对对，慢慢的出，到最后就没事。
那个时候是真没事了，
所以叫世事无碍呀、啊。中卡太卡太卡了，嗯，好好出来出来啊。太卡了啊！刚才说的是除习气世事无碍的这个事，说了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事也不影响，这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影响，不影响这是刚开始，除习气到后来的话就彻底没事，不影响这还是有个不影响在，到后来就没事了，连个没事也没有，这就叫世事无碍。我们接着往下走。说我们刚才说到了修心中心的人，很多人都说自己的定力不够，这个定三昧其实就是禅那，也就叫定，或者叫三摩提三摩地啊，原意的意思就是定正受调直定啊，息虑处心。但是呢咱们看看大乘论啊，咱们看那个佛学词典一类的，咱们要看大乘的经典的关于这些名相的解释，大乘的比较适合咱们修心中心的，善心一处名不动，现善心一处不动名三昧，然后后面又有引申，一切禅定呢都是定也名三昧，然后呢还有就是住行和合，这就是三昧，就是也就是不冲突，简单来说不冲突。这还说的禅定摄心是三昧，但是呢还有的就是说这个三摩提叫什么呀，按照古语来说就是正心行处，就是你不邪，简单来说就是你不邪，怎么个你不邪，从无始世界来常取不端，常取不端得此心行处正，就是说就是已经曲惯了，然后我们让他把它给纠正直了，纠正直了，这就是三昧。比如说那个蛇它就叽里拐弯的走，它到竹筒里面它就直了，就这就叫三昧，这就叫定，心行端直，心行端直，这就叫定。曲惯了，因为曲惯了把这个曲的扭正过来，这就是定。
这个定可以理解成心行出灭，是这个定。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就是说它分了义的和不了义的、
对
对对对对，心行取证，而且心行出灭，这里就是说端直了，这就是端直了。大乘一章十三是定者是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名为定。言三昧者是外国语，就是三昧这个词儿最早的时候在印度教里就有，不是佛教里的，印度教佛教拿来它用，这佛教的定就是正定，离邪所以叫三昧，然后心体寂静，离于邪乱，所以叫三昧。定者具行便息乱住缘，目之曰定，就时而变，真心体寂自性不动，名为定。你看，就是说这都是佛学大词典里面的，咱们把这个抄过来，自性不动名为定，就是自性不动啊，自性不动，真心体寂本来如是。执心是道场， 如何才是执心？无心才是执心，无心啊，无心就是执心。这个执是对取说的，你看他说的是如蛇形常取嘛，入竹筒则直，他有一个前提，这个直是对着那个前提，就是取，就是扭曲，扭曲对着那个扭曲，所以说直，没有那个扭曲，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扭曲，不存在直，就是无心，无心这里这是究竟的执心，究竟的执心这里就把那个扭曲给纠正过来了。还有一个是华严经的一个解释文里面是这么说的，等持三摩迪，又说三摩契三摩迪，就是说等持，等持的意思，三昧的意思就是等持，平等啊，无二无别呀，这就是等持。嗯，等念入有情界，平等摄受而互念之，这就叫三摩迪。所以一看这个定啊是什么呀，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定，定是什么？定是没有分别，定是你的心行端直，这都是定。定是指的是你自信不动，知道吗？自信不动，你没有自信不动之前，你别说那个定力足定力不足，没，不存在这个东西，不存在这个东西。修行啊，别走错了方向，别去用定去控制什么东西，别是那，咱们呢是因定开会的，开了会就是因戒得定，因定生会，是为了开这个会。那这个定是指的是禅定，别在禅定上一味的追求，一味的追求，把其他的都扔开一边了，那就是做死功夫，不明心地，不明心地入魔有份。就像圆圆老人说的，就修修修修，你因为禅定你得了好多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跟别人不同的所谓的神力之类的，那是心地不明，只能走向大魔头的路。按照圆圆老师说，谁谁谁是大魔头，嗯，就是这种说法。除了这个之外呢，这里的还要说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关于三昧，三昧这里面呢，还有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十三昧，还有一种叫三三昧。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公案啊，叫楞严经，有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前三三后三三，前三三后，大家就在那猜前三三后三三。实际上佛教里头有一个典故叫三三昧，三三昧是啥意思？就是三种三昧，就是在佛经里面，在古时候有的时候把那个量词它省略掉了，省略掉了，三三昧、十三昧，这就是说的是十种三昧和三种三昧，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无心犹隔一重山？他坐在无心上了，他不是真正的无心，真正的无心是超越了有和无，起个假名叫无啊。他坐在无心上了吗？他这个无是屏蔽掉了，他坐在一个没有上了。
那什么四觉？
就是释要觉，对对对，就是那个，你没见过他哈，释要觉就是他。
正常
就是不是有心不是无心嘛，咱们二祖不是说过吗？不是有心不是无心，就是关于三三昧。三三昧俄含经里曾经说过，那个佛在舍卫国奇树底孤独园，又卡的没听到。历代和菩萨雷震不闻声，太卡的自己进去，对对对，太卡的自己进去，出去再进来。所以说无隔由心一重山。有的人说了，哎，我这个无，我知道这个有和无，离开了这个有和无，为什么他还说有隔一重山？你要是真离开了这个有和无，你都根本都不在乎这回事，什么有隔一重山不一重山的呀，根本都扫荡开了。也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无心游隔一重山，一到这儿一愣，这种人他都是还得堕在某一面，堕要么堕在山这儿，要么堕在无心这儿了。还是希望现前一念想化掉就化掉。哎呀，你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个，你还是在有无两边，化掉什么呀？就是取见心，你修了多少座来着？想起念就起念，想不起就不起。哎呦，这个想是个大念，什么时候把这个想去掉啊？老人说的是根据那个时候，老人说的对，跟想跟不想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的话，想起就起，想不做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说的是这个。那要根据什么时候来说的？你不能把这个，你就是你这个话说的很对，但是你把它放到这儿，你拿错了地方，拿错了地方。许建心，许建心是打心中心的不？多少做了？哎呀，这里说的是这个三种三昧，我们接着来说。 这三种三昧，三种三昧是什么呀？就是空无愿和无想，空无愿无想，这是三种三昧啊，三种三昧啊，这是这里说的三三昧。另外一个就是华严经还说过另外一个三昧，就是十种三昧。楞伽经也谈过，楞伽经第四地相续转进于外道见不能请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得十三昧道乐门。十三昧道乐门就是说的是十种三昧，道门乐，道门乐就是说的是十种三昧法乐，就是华严经里面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后，十地以后就是十种三昧，十种三昧这就是说的是原教的那种的普光大三昧、妙光大三昧、遍次第遍往住佛国土大三昧、清净深入横大三昧、知过去庄严藏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啊，就是说按照华严经来说的初地菩萨入百千三昧啊，什么是世出世间三昧啊，三昧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种，那么最后的这个十地以后这个是十种三昧什么的，这就是一切就圆满，是这个意思，这圆满。所以说三昧这个很广，第一个要说三昧的意思它很广，就是第二个意思就是要说这个十三昧三三昧它这个它省略的量词咱们大家有所知道就行了。总而言之啊，到究竟意义上，到究竟意义上的话是等持，定就是会，会就是定，而这个定和会指的是什么，都是指的是我们的自性不动摇，不来不去，本不动摇，本无生灭，都是到这儿，这就是三昧。说得好，我你说啥说到了三昧这里了，这个是说完了三昧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说到了就是说云何名为慈心三昧。接着说这一段，即金刚，就是说金刚明菩萨，金刚明告言，正是救舍之处，如何是慈悲三昧啊，正是救舍之处，善哉善哉。金刚明菩萨对德藏菩萨说，这个慈心三昧正能救度摄受五蕴炽盛的众生，就是说这个正好它是用来能够用来救舍，这下有救了，好啊好啊，甚善甚善，好啊好啊。然后有个学生问了，德藏是表什么法，德藏菩萨问法是什么意思，老师就解释了，德藏呢，那可以，当然可以解释了，德藏就是功德宝藏，德藏菩萨问法就是说什么是慈悲三昧、慈心三昧，这样的话问这个法呢，就又多了一个宝藏，慈悲三昧。这一种啊，这就是学人闲着没事在这各种的联想，其实没有必要，你就直接的看他问什么答什么，对你有用没有用，这修行人要这个，这是干货。但是呢我们解释起来也可以解释的都很圆满，都很圆满，你在一处圆满有所得，你也就圆满过了，这就是讲经的风格。所以他有的时候一句话他会给你就是说发挥给你发挥到究竟了义这儿，就会这样的发挥引申越铺垫最后给你铺垫到究竟了义这儿，你不会入哈，不会入下面再接着讲，这就是讲经的风格。既然要是真的要是看干货，这里就没有必要管他谁问谁讲的，看他问的什么对你有用没有用，佛怎么答的，对你有启发没启发，这就行了。这就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我们讲完这个下面的最后一段，然后第二品就结束，我们行第三品，到后面就很快了，再拖一下长，拖一下长也可以，再拖一点把这个后面的讲完。其实各尽其心，在心迷间见如来心，遍住众生。虽然菩萨们的议论没有离开善恶两边，却懂得静心的重要。大菩萨毕竟是大菩萨，在佛慈心三昧的加持下，诸菩萨各尽身心，虚拟间就离开了善恶两边，见到如来心，遍度众生。说完了非善，说完了善哉善哉，然后各尽其心，虚拟间见如来心，遍度众生，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如来心遍度众生。如来心本来就遍度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差别，三无差别。那怎么样能够如来心遍度众生呢？怎么样各尽身心呢？老师修千座，上座打坐，下座观照。静心是什么？静心就是老人反复叮咛的观照。修心中心法，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现在知道观照的重要性了吗？那么打坐持咒是干什么呢？响应佛的慈心三昧。解手印干什么呢？不是用天线做比喻了吗？做过比喻了吗？这就是说静心三，如来心遍住众生。老师解释的是观照，老师解释的是观照。要我引申的话，各尽身心是打坐。如来心遍度众生可以是观照，就是如来心遍度众生，这也就得到过了，就是这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今天就讲到这儿，不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根本就不可能如来心遍度众生。如来心遍度众生是众生本来就有智慧，就是本具，你没有这个东西光怎么也照不到的，你有这个东西光才能够照得到。不是说这个福德智慧、光明智慧本来就在你那儿，只有这样才可以，才能够遍度众生。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提问没有？ 你就别折腾人，别折腾人。何师兄，别折腾他。何师兄不一定是有什么真正的问题，他的问题一般都是套，他套你一下，然后他来反驳你，收拾你，然后看你动心不动心。你一说，他就说：“哎呀，你又动心了。”一般是这种风格，了解他。这是第二品，慈心三昧品。尔时即有十金刚藏菩萨，虔诚衣服，白佛言：“世尊，今者，此瑞为恶为善。”尔时如来但自思念而不复答：“是，即是会中有金有菩萨明金刚，是事相不善。佛今入什么名不明为善，且自尽心待佛所宣。”这是说了这个金刚明菩萨跳出来敲了一个边鼓，然后德藏菩萨说了什么是慈悲三昧。金刚明说：“哎呀，你这一问啊，这是慈悲先三昧，正好是救度众生啊，用这个才能救度众生，善哉善哉。”就是金刚明左敲了一下边鼓，又敲一下边鼓，然后呢金刚明菩萨敲完了边鼓呢，然后大家各尽其心，须臾之间即见如来心，遍度众生。哎，这就是菩萨先演的一出戏，难度。马玉洞，勤来个妙有真空。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修心中心啊，就别说这个。但是在讲教的时候，你有这么说，就是哎呀，我恭喜你啊，何志宏啊，越来越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地方上才是大用，没有一个人是从有用那能升起来的大用，从有用这升出来的这些用，这都是属于是什么？这都是凡夫心的想法，包括那个凡夫心的想法可以就是说浓烈到什么程度啊？我要来救度众生，我舍弃一切，我拼死拼命来救度众生。这就到这个极点这到这个极端这，我抛弃一切出家了，不吃饭不吃不喝，天天在这做啊什么的修行啊什么，这就是做到这个极处，这还是凡夫心。说的是心行，心行这儿是没有的，心这儿就是无用的，从无用这儿以后再展开，无用也忙得要死，别人来了你都作答了，乃至于给人家启发，人家修行得度了，这都属于无用。但是这种无用和你真正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缘，你就是也被就这辈子就是等死吃喝，这两个混吃等死，这两个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这个地方上这就是无用之大用，不是说何志宏啊就是这样，不是说你现在不如别人了、啊、你原来也没有真的如别人，大家都是一样的，这里不分谁高谁低，谁也没如谁如谁了，谁不如谁了、啊、在这个地方上你立得稳才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也不必自卑，你以前也不用自傲。人人本具智慧德相，乃至于成道的还这么说呢，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说这个差别是谁如谁吗？差别宛然，但是并没有一个谁如谁，全是贤圣。对，往成功之路上走了，这个不如别人啊，无用啊，这是往成功之路上老老实实的修，真心实意的去修，撇开以前的那些支线。没有问题了，我就先到这里了，下星期见。男士说百无一用是道人，你真是感受到了呀。百无一用是道人这句话也没有用，扔了它，扔了它啊，赶快扔。你现在就是使劲扔使劲扔就没错。阿弥陀佛放光接引众生，那你这个众生你是暗吗？你众生你的暗是暗在哪儿啊？这习师兄你的思路我没有完全的摸清楚，你别提那么多了，你就是别提那么多了，你暗在哪里了？你有暗没有啊？你没有一个暗，他也谈不上一个放光。好了，那就到这儿了。底琴还上麦吗？
哦，我这儿没事啊，谢谢郭老师。好的好的，下周三我们再见啊，师兄们晚安啊，老师们晚安。